multi brand 其实在我看来是 for user， 就是你从一开始解决的就是用户的问题。我们还是比较坚持所谓 data driven 的这个逻辑，这个事情可能70%-80%是 data， 剩下的20%-30%是人。如果你把这两个结合好，你就非常厉害了，因为人提供了其实是独特性，但是它应该是我们叫带着镣铐的跳舞。我们把我们的私域定义为叫朋友圈杂志，我们的核心优势是什么？我们核心优势是我们有很多的品牌，我们有非常多的 SKU 和风格，也就是内容是我们的一个很强的优势。
嗯，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私域理解为是首先你是通过内容跟用户去连接。其实风险你不知道它从哪儿来，但是你至少应该知道的是说你不能让你的收入来源太单一，单一收入尽量在我们看来要控制在30%-40%以下。那这种单一可能是说可能是线上和线下，也可能说某个城市占你的这个，或者说某一种类型，对吧？或者说某一个品牌来源。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我是主持人 Lily。 本期这个节目啊，我是超级超级期待哈，我差不多从准备到今天录制一共有筹备了半年多的时间，非常非常酷，大家一定都见过他的店，但未必见过他的人啊，就是全球设计师品牌集合平台，也是中国非常潮流的一家零售的这个时装店 LookNow 的创始人和 CEO 严明。
大家好啊，我是严明啊 ，LookNow 的创始人，对，也很高兴的有机会参加 GGV 的这个播客节目。
好，对，大家应该在上海啊、北京、成都应该都多多少少见过 LookNow 的店啊。我们上次去成都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 LookNow 的门店啊，然后上海的所有的顶尖的这个时尚的路段里都能看到，北京也有啊。所以今天相信很多年轻的朋友们都会对这个品牌非常熟悉哈、啊，我们就了解一下它背后的故事。然后因为聊时尚啊，所以我邀请到了我们 GGV 的投资副总裁邱成 Daniel 和我一起来聊一聊，因为他是零售行业的专家。 Daniel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GV 的 Daniel。
Daniel 第一次上我们的播客是吧？
对，没错没错，很期待，一直想找个机会上一下。
对，所以我们自己的处女秀你献给了 LookNow，
是
不
是？
是
是是，很荣幸。
感谢感谢感谢 Daniel。
哎，要不然先请严总介绍一下自己和 LookNow 这个公司吧。
我是一个这个70后，但接近80后啊，所以这个70末啊、
嗯、
然后一个孩子的父亲啊、
嗯、
有一个5岁的孩子，然后呢是一个连续创业者。 LookNow 其实是我创业的第三个项目，当然也是时间最长的一个项目啊。这个项目上我们已经投入了大概有接近6年的这个时间。那说一下 LookNow， 就是我们从16年开始准备这个项目，那其实今天我们把它定义，刚才您也介绍了，它叫全球设计师品牌的一个集合平台啊。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时尚新零售的这么一个领域的一家公司。为什么我们叫平台？因为我们同时去覆盖了线上和线下。那么它也经历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过程啊。前3年其实我们更像是一家电商的公司啊，一家垂直领域的电商公司啊，包括 GGV 刚开始投资我们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后来我们很快的会看到了整个的时尚产业和所谓的这个新零售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蓬勃的一个机会，而垂直电商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在19年的时候啊，比较果断的把 LookNow 变成了一家聚焦在线下但是覆盖线上线下全渠道的这么一个平台。
嗯，对。哎，有意思的是哈，我记得咱们当时投 LookNow 是它是刚有小程序的时候，对不对 Daniel？
对。
然后就 LookNow 当时还叫 Look， 它作为一个这个小程序电商的代表我们投资的。那时候呢不怎么赚钱，
嗯，
自从严总深入的转到线下之后开始大量的赚钱。对，非常有意思。其实 Daniel 我也想请你分享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就在今天线下零售已经被线上就是挤兑成这个样子的情况下， LookNow 还能够作为一个逆势而上的公司，这中间有什么逻辑吗？
对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也一直想找严明总好好讨论一下。我先讲一下我自己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吧，就是实际上呢，这个消费者在购买时尚产品或者是服装的这个渠道呢，在中国已经是竞争是比较激烈了。一方面，淘宝等等电商平台作为一个非常方便的购买渠道，它的渗透率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时尚品类或者是服装品类在淘宝上面也是一个优势比较强大的这么一个品类。然后的话，我们也看到在线下的话呢，实际上这个 受到电商冲击也很严重。如果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儿时或者小时候那购买这个服装渠道，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街边小店有很多，对吧？然而随着这个电商的快速崛起，这些街边的小店等等的也在慢慢的消失。然后的话呢，我们以前可能在一些 shopping mall 里面也会看到很多的服装的零售门店，但现在来说的话，我们也发觉人流在急速的去下降。然而呢，我回过头来我们再想一下，这个服装零售它电商是不是能够完全去替代，我觉得是不行的，因为它还是有很多体验的成分在里面的。
嗯，
然后我们也会发觉在这个淘宝上面的话呢，一些标品类的产品更容易获得它的这个销售 的转化，因为你可能不需要去试，因为你光看图片你就可以知道它穿在自己身上是什么感觉，对吧？然后对于某一些品类，就包括严明总之前说的啊，可能对于一些设计师的品牌，对吧？对于一些产品，你可能很难想象他穿在自己身上是什么样的这个状况的时候，线下体验这一块环节是不可或缺的啊。所以说，我觉得也可以请那个严明总介绍一下，我们 Look 转型成 Look Now 专注于线下之后，想给消费者提供的这么一个价值主要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其实我想说两个比较有意思的小故事。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会问说啊，因为你原来做互联网，那你为什么杀到线下来啊，或者转到线下来？而且零售其实是个苦生意，
对
对吧？就大家都知道零售是个苦生意，而且服装它有它的很强的非标性，它有很强的季节性，相对那些标品来说，肯定又在管理上又在这个数据上其实带来更多的一些难度。比较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就是说我家里其实是做服装零售，
我知道、
我妈妈做服装零售做了30年，现在还在做，她现在70岁，但现在还在做。
我看过你母亲的访谈，
所以某种意义来说，可能从我成长啊有记忆开始，其实家里面一直是卖衣服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办公室这个地方叫襄阳南路嘛，其实这儿就这条街上其实就有很多服装小店，因为传统上海。其实服装批发市场就在这儿，
嗯，
就今天的 IPM 环贸，其实原来襄阳路这个南昌路，其实就是上海原来的批发市场，
嗯
啊，
就是环贸这个地方，其实在之前更早的时候，它其实是个批发市场，后来搬到了华亭路，那现在当然很多是去了这个七浦路
啊，七浦路，七浦路，
对
对
对，
这些其实都是比较后面的这个东西，
嗯，
我在复旦读书，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妈妈就会来这个附近来打货，就当时她还没有做品牌零售的生意，她今天她是做了很多服装啊，其实很多的这个代理商其实在做品牌服饰，但更早的时候她其实我们开玩笑说那时候她也叫买手店，就是一个店的一个老板娘，今天你看到一个她自己去选货，她把不同的品牌不同的货放在一起，其实她就是一个 buyer， 她其实就是个 select shop， 啊，其实是这样的。她当时我记得这个生意多苦，我读大学的时候就知道，因为我帮助我妈妈去打过一次货，
嗯，
5点钟早上起来，从复旦坐公交车跑到，当时是华亭路了啊，打过一次货以后，我再也没有帮过我妈妈了。
什么叫打货？
打货其实就是因为它是市场，就你去选货，它其实就是一个摊位的一个大的一个市场，啊，所以呢，就是你作为一个，比如说在一个小城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装店的一个老板来说，其实你是要从这些公开市场里面去选货的。啊，今天你去四季青去13行也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
是真正的买手店。
对，其实它是你可以理解为那个就是最早一个阶段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它就是个 buyer 啊，它就在做 select 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大家要相信它的 taste。
对对对对，它一定要起到的是说我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一个线下的一个区域，不管你是个小城市大城市，你是需要能够去领先于你的受众的，你是要帮助你的受众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的东西，做一个精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只是今天我们说买手店它叫 boutique， 就是它更高端，它是精品店，对吧？那意味着可能你的形象啊，你的货品啊，这个整个的设计啊，包括你的 customer， 它其实都是要啊，感觉是一个更高大上的一个东西。但其实背后的逻辑是一样。那刚才 Daniel 提到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开玩笑说襄阳路南昌路所有的服装店现在都在变成一家家咖啡馆，真的是这样。
是
我们是这样，因为我们每天骑车，我每天是骑车的，我每天骑到这边，我们会看到哎又少了一家店，或我们说基本上过2个月过1个月出来
开咖啡店，
变成咖啡馆了啊，原来不是服装小店。就是它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它的这种消费慢慢的它被线上的这个冲击，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但是同时我们要去看一个市场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到一个什么，即使是这样，你在一个城市，你不管是在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你依然会看到说在线下，不管是在 shopping mall 百货，还是说在街边店的这些商业范畴里面，女装的零售还是占到整个零售的最大的一个体量。
嗯，
就是即使它已经被有一部分的面积或者铺位，它可能会被比如说咖啡一些新兴业态可以去取代掉，但它依然，你不管去个县城还是在上海，还是说你去到个商场，还是你逛一条街，你会看到只要是零售，那女装零售几乎还是它最大的一个单一品类的这样的一个供给。
嗯，
所以这个市场在线下其实本身还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存量市场，只是说这个存量市场会有一个大的升级，这是我们自己去看的，就是说它其实是在行，我们叫在行业内的结构性升级，线下零售里面女装这个大的品类它存在一个大的结构性升级的一个东西。这是第一个我们自己看好的一个机会。那刚才也谈到为什么说你线上去看去做，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做了三年的 look 啊，不管是做 app 还是做小程序，通过很多 KOL 去做分销分发，其实我们会看到说大量的这种线上的用户行为，当他在去做一些更非标的消费选择的时候，当他去做一些更跟时尚流行趋势相关的季节性相关的选择的时候，其实线上对他们的综合满足度还是很低的。
嗯
嗯，
我们会看到说比如说服装品类一定是线上退货最多的品类，它肯定远远低于比如说标品啊，或者美妆类的，
对，
零食类的等等等等各种。为什么？其实主要还是说，第一，合身不合身，第二，好看不好看。
对，
这两个尽管有一段时间大家设想用 AR VR 的各种就是所谓新的技术形式能够去做，但今天你看其实依然回到这儿，不管是有一段时间什么虚拟试衣啊，
对
对对，有一段时间其实它好像变成一个挺热的一个话题，但今天你去看包括可能大家走另外一个方向了，比如说元宇宙，它可能不解决你其实这件衣服的最后的线下消费，它只解决说你在虚拟世界里面是不是好 看，
是，
那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需求啊。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每天出去还是要穿衣服的，
对
啊，女生还是希望自己是美美的状态出去的。
嗯，
就是她在一家店里面，她去上手去看摸到这个货，以及她进入到试衣间，然后走出来，产生对自己美的一种自信，或者说哎，有一个闺蜜旁边说你真好看，就是这件衣服跟你太合身了，或者太漂亮。这种愉悦感和满足感其实是在我们看来至少未来5到10年线上的技术没有根本性的突破的情况下，其实都是很难被替代掉的。
哎，我非常同意，就是这个，因为我可以，因为我作为女生啊，而且是一个超级爱买东西的女生，我可以发个言。
嗯，
就是在过去可能买衣服啊，大家不爱去商场是因为衣服丑，就这是一个核心的原因，就这个商场你在上面看差不多了，可能底下也有差不多的这个款式，然后淘宝可能还更便宜啊，同样的类型抄袭就很丑。但如果说衣服很漂亮且别处买不着，它一定会在短时间内 push 你快速做决定把它买下来，就在线下店。嗯，而且就是最有意思的是有很多品牌都是被 LOOKNOW 带红的，比如说最有名就是 DeepMouse，对吧 ？DeepMouse 之前在 LOOKNOW 之前，它在中国没什么名气。但是我是因为在店里买了第一件之后，后来我就发现淘宝上居然有很多仿品，就跟它仿的一模一样的那种料子，什么都差不太多，特别有趣。所以我觉得零售这个东西不是说大家觉得便捷就能解决的，特别是在买衣服这个事儿上，它的愉悦性，用你的话说，它对于那种身心的那种感受是非常非常多元的。啊，就我站在那儿打张卡，然后就像您刚才讲说闺蜜说你穿着好看，还有的情况就是因为我知道你家衣服都是断码的，就是一上来就空啊，有很多忠实的粉丝，因为那个你去他那个 LOOKNOW 门店，那个销售就会加你个微信，他只要一发就没，那好看的衣服就是基本上你看好了你要赶紧下单，不然就锁不定单就没有了，他那个货都比较少，然后你就感觉你在抢货的过程中哈，抢到了别人没有的东西，那种体验都非常非常不一样。
明白。对，其实那个严明前面提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对于服装零售或者是时尚消费来说的话，电商虽然说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它确实在多快好省上面各提供了一些价值在里面，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线下消费有很多东西是线上完全是无法去替代的。所以说我觉得我在我们讨论一个零售的业态时候呢，我们倾向于去讨论人货场这三个方面，因为这三个方面 各自有些不同的地方，就可以区隔开来它的 format。 下面的话我觉得想和严明先聊一下这个关于货这方面，就说我们 LookNow 提供的货和他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货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这是从货的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如果说仅仅是一个服装买手店的话，我相信各种小的服装买手店都有自己的特色，对吧？嗯。但是如果说我们要做成一个以 LookNow 为大的 brand， 做成一个大连锁的话，我们在选货上面有没有一些独到的地方啊？我觉得这两点可以聊一聊。
对，因为既然我们叫它是一个 select shop，
嗯，
或者说它背后有所谓的这个 buyer 机制，不管它的这个 buyer 某种程度来它是一个个体，还是它是一个一部分是 data driven 的一个东西，嗯，那它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的逻辑。而且今天其实在我看来，精选就是一种用户价值，因为用户面对的信息太无限了，所以谁能够帮他更好的去做精选，那其实你在某种程度来说可以跟用户变成一个更近的一个关系啊，或者说所谓的用户心智，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也是这个逻辑。那么在货上呢，其实因为我们一开始是线上，所以我们是带着说我们做了三年所谓时尚所谓全球设计师品牌电商的这么一个背景进入到线下零售的。
嗯，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因为一方面其实那个时间点我们跟很多的全球最好的设计师品牌网红品牌，
嗯，
其实已经建立比较深度的一些合作。第二个呢，当时我们也是像 Farfetch 啊 Shopbop 啊，
嗯，
然后包括 Essence 等很多就是全球大的电商的中国的 affiliate， 就是他们的分销商，但是我们是他们比较大的分销商，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通过分销的这个过程掌握和拿到了很多的数据。因为比如说一个大的海外的一个电商，它可能就有500个、800个，可能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火的设计师品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哎，可能这500个、800个品牌里面，哪些其实对中国消费用户其实是消费的很活跃的，或者很关注的，大家会去点击，大家会去浏览，大家会去加车，最后做转化。那当时另外就是我们也很高兴说，我们跟像 Gogo Boy 啊，包括什么李贝卡等等，中国很多很 top 的所谓的 fashion blogger，
嗯，
对吧？时尚博主去合作，就他们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分销渠道，同时我们也帮他们做很多他们的这个微信的这个商店。那么他们体现出什么？第一，他们本身是一个 influencer， 就是他们本身是这个在影响别人的人啊。他们其实本质上也可以理解为是某种意义的 buyer，
嗯，
因为他们天天在看 fashion 的这个 trend， 流行的趋势，这个关注这个行业，所以他们本质上的很多的选择其实代表的是很多面向未来的，就是马上即将火的，这个是他们作为 influencer 能够去 influence 别人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逻辑，
嗯，
而他们的这些用户，他们的这些粉丝 follower， 就是也是说相对更关注流行时尚了，更时髦的这批城市的消费用户，
嗯，
可能有点像10年、15年前那些Vogue 的杂志的这些买的这些用户啊，就他们其实会更关注这些东西。那么他们的很多消费选择也是会代表了一个比较面向于未来的，也就是他们都是比较领先于主流消费前面一点点，
嗯，
但是他们会代表的是未来主流消费的一个消费选择，
嗯，
所以我们通过跟他们的合作其实也会看到说 OK 什么样的流行趋势，什么样的品牌，其实在这些比较更时髦更关注时尚的这些人里面已经开始流行了，
更前沿，
而这个可能会意味着未来再过2到3年其实会在一个相对更大众的市场会被铺开来。所以也就是说当时我们其实就是从这两端的 data 啊，不管是货的 data 还是说人的这个 data 上去看说，哎，所谓对于设计品牌或者说新的这些网红品牌到底哪些是真正的网红品牌啊？因为所谓的网红品牌就意味着你在 social media 上很活跃，而且你在 e-com 电商上可能销售的相对会比较好，这个其实基本上是对它的一个定义嘛。所以我们都是带着这个背景，带着对于这些数据的这种掌握和分析进入到线下，
嗯，
而当时我们自己的一个判断也是因为我们在电商服务了3年这些比较活跃的消费用户，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是这个问题，
嗯，
就是我在线下买不到，
嗯，
因为今天新的品牌往往是从 online 出来的啊。20年前你做一个服装品牌，你可能说我就要开线下店了，先在几个大的百货商场开几个店，然后我是不是要通过加盟或者通过什么形式要去做这个事情。但可能过去5年、6年到现在，那肯定你是说我要可能我的团队一开始 我就是说想好我在小红书上怎么做、
嗯、
或者说我 global 市场我在 Instagram 上怎么做、
嗯、
然后我可能说我是用淘宝店天猫店还是对吧，当然今天可能抖音也开始了，就是怎么去承接。那对海外市场来说，它可能怎么通过所谓的这些大的电商 Farfetch 啊，通过这些很多的这些去承接。但这些它的逻辑是说他们跟线下其实是比较隔绝的。
嗯，
那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我们分析了三年我们的用户，他们一直在提说啊，我们很想买这些东西，但买回来不合身，甚至有很多可能是海淘的，因为很多trend的很多流行趋势是从国外出来的，很多新的网红品牌从国外出来，我退也退不回去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产生了大量的这个真正消费决策他需要的这个价值、
嗯、
啊，你在 online 你会觉得你的用户价值你只能覆盖一部分。所以当时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种思考，但同时我们的判断和中国可能已经有一些所谓的叫买手店也好，或者说这个集合店也好，可能不太一样了。就是我们一开始其实就是完全带着 online 的这种思维和对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分析进来的、
嗯、
我们拉好价位带，拉好人群，然后拉好 category， 其实我们就会把说白了就是把线上现在关注度最高，可能销售转化率最好、
嗯、
同时可能它的 image 各方面品质上都很过硬的这样的一些品牌会拉到线下去。那我们会看到说这个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嗯，
不能说百分百，确实会有一些品牌它可能它很好看，
对，
但是拿过来以后其实它的品质不够好，
是
啊、
嗯、
或者说它可能跟中国人的这个身材啊或者怎么样它其实一直不太吻合。但是我们会看到可能70%-80%的品牌的成功率非常的高啊，就是70%-80%的品牌，就它在 online 很成功，它在 offline 一样非常成功。
嗯，
明白。所以说这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在讲货这方面，因为我们之前包括丽丽、包括迎面提到了，就是线下的这个一些小的买手店，它的体验是急需去升级的。
对。
然后如果说我们是基于这个数据，或者是我们利用更多的数据去选择这些款式的时候，我们就比那些买手店要能够更好的去用一个比较系统化的一个方式去做。因为 rather than 因为他们很多的买手店都基于店主的自己的一些个人的品味，对吧？然后我们基于数据的话呢，成功率也可以进一步的会提高，相对来说也可以规模化一点啊。
我觉得其实这里边非常有意思，其实这个 LookNow 踩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差异化优势的这个点上、啊、你说它的这种非常顶级的这种店面的艺术性的设计在一些非常顶级的商超里也是有的，就大商场里，但是我的货比你好，然后跟一些专门的那些，刚才就 Daniel 提到嘛，就买手这个东西大家都可以去买，这个产品别人也有的情况下，我的店比你漂亮，所以刚好这个优势卡的是非常准的。而且就是这个 taste 这东西挺难去被复制的，就是我就是知道这东西好看、
嗯、
我就知道这东西能火，对吧？我记得我在那个 LookNow 上买的第一件单品是一个包，是一个那个旧金山的一个设计师品牌的包，一个小圆的椭圆形，就像那种有机玻璃什么东西穿在一起的、
嗯、
装不了啥东西，但是就是好看啊，就是一见钟情那个包
啊，
就那个价格呢也不便宜，它的这个整个 LookNow 的这个它整个店面的东西都不便宜的，客单价差不多多少，
3000
往上，
对
吧？对，我记得差不多可能买一套衣服加一个包得10000块左右、
嗯、
然后但这个里边就人络绎不绝，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跟咱们新的这个 Gen Z 的消费习惯是不一样，去淘宝的一类人还是有的，
对，
淘宝这一类人他对于价格还是敏感的，
对，
对吧？但是去 LookNow 的人就是对价格不敏感。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你知道吗？除了创业内幕之外，我们还出品了一档英文播客 Evolving for the Next Billion， 由 GGV 纪元资本的管理合伙人童世豪和市场经理 Rita 杨主持。如果你对东南亚、印度、美国等海外市场感兴趣，欢迎收听来自当地头部创业公司 GVC 的声音。收听及订阅，您可以在我们节目顶端找到 GGV 的小馆，点击进入就能看到我们出品的这档节目了。欢迎喜欢收听英文播客的小伙伴点击订阅哟。
我觉得第二个点其实丽丽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线下比较独特的这个场，对吧？因为我们讲零售时候的话免不了要聊到关于流量这方面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是基于线下的，对吧？所以说我们的场的特点是什么，然后包括我们的选址的一个考量，最后这两者结合到一起对于我们流量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是什么，我觉得也想听听因为你是怎么讲的。对，
场本身其实一个是流量，一个就是用户体验，这是这两者的一个 加总。
对，
当然这个所谓的流量当然还要加上所谓的质量，
嗯，
对吧？因为它不仅仅是个人数的一个逻辑，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这个。那么其实大家会看到，就是说今天大家会对 LookNow 会相对可能更了解一些，如果在买手店这个领域里面，或者对设计师品牌里面，对我们了解更多一些，因为我们好像有点区别于这个行业原来的一些玩家的一些做法。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几乎是国内比较少，我们从一开始就进 shopping mall， 而且是进主流 shopping mall。
嗯，
啊，就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大的 pop up 是在新天地，
嗯，
我们第一家正式的门店是在 IPM 环贸，这都是其实在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商业系统里面都是非常好的。那当然现在我们比如说像南京的德基啊，北京的国贸啊，包括深圳的万象天地啊，这些都是在这个可能中国整个商业体的这个范畴里面都是数的时候排在最前面的那一，嗯，那一
波。就上那儿买东西的人都不差钱，对吧？
对，那就是因为以前其实大家往往是说，比如买手店它可能是在一个在商业里面就是说叫 B 街， A 街是大马路啊，
嗯，
这个主商业体，对吧？那 B 街是在后面的，它可能是更强调是说我要做调性的，或者说它可能对于它的租金整个在商业回报上其实它不一定能够完全测算回来这样的一种状态，
嗯，
那我们自己跟很多的买手店的一个根本性的判断区别就是，我们认为设计师品牌的消费已经而且未来会更变成城市女性的主流消费，
嗯，
就在服饰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
嗯，
那我们是沿着这个基本判断去往前走的啊。就如果你把它定为是说它是小众消费，而且未来很长的时间都是小众消费，那你就应该在一个相对更小众的一个
地方
去呈现它，
嗯，
否则你配的租金和你呈现出的品牌形象其实就会跟你刚才谈到的这个商业逻辑是违背的。我们的判断就是这就是以后对至少是超一线一线和强二线城市的这种城市的这种消费女性来说，以后去商场可能这就是一个主流消费品类了啊，就跟你原来去商场可能十年前十五年前去商场二楼三楼买这些所谓的你叫它轻奢也好，或者叫它是国内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中枢啊这些商业化品牌的，这一样它就是个主流消费选择。
嗯，
那今天当然就是我觉得我们三年前四年前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做一个行业开垦的一个工作，很多人不理解啊，包括商场其实一开始也不理解，
嗯，
啊，但我们也很开心说中国一些最比较锐意求新的一些商场也愿意去跟我们一开始去合作。但今天其实我们会看到说已经越来越被认可了啊，包括集合店包括新的设计品牌已经开始逐渐的越来越进入到新的这种主流的商业体里面啊，这个过程我觉得不夸张的说，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些开垦和行业启蒙或者推动的一个作用吧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那么我们就做两件事情，我们就进两个地方，在我们看来就是第一就是最主流的商业体，地标性的商业体，第二个就是最活跃的街区。而且我们希望是说尽量我们要选择沿街的店铺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全国六个城市十四家店里面，其实我们有十一家其实是在街边的，就是有纯街道的啊，就是传统意义我们叫街铺，但也有一些我们是在商业体，但是我们在商业体的沿街的这样的一个铺，比如说我们在深圳的万象天地，我们在上海的新天地，其实包括我们在武汉，其实我们都是在，包括成都也是这样，我们都在沿街的。所以我们回到刚才谈到的这个商业逻辑，因为刚才谈到的是流量，
嗯，
首先租金你配的其实一个是形象一个是流量，
嗯，
对吧？
对，
这是你租金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逻辑。那么就是在我们看来是说，当你判断说这些好的一线城市的消费用户会快速的把这类消费选择变成主流消费选择以后，那你就敢去在核心的商圈，你在核心的商业体去做这个消费，做这个决策动作了。
嗯，
因为你可能有比行业更高的转化率，
嗯，
可能比行业相对更高的客单价，
嗯，
那可能就是说他算不过来的账你就可以算过来了啊，就其实是这样子。
这本身价格就是一个门槛。
对。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其实除了流量以外，今天大家也越来越开始不太喜欢讲流量这个词，因为流量是个 flow， 对吧？就流来流去就没有了，对吧？或者他今天流走了，就大家开始越来越开始讲啊，你叫他用户也好，或者会员也好，讲这些其实跟你有更多连接的这样的一种，或者你叫他，可能今天我也觉得忠诚度不是个特别好的词，因为其实你说用户一定要对你 loyal 吗？好像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平等的一个词，但是就是。
嗯，
用户或者说跟你形成一个更深度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我们肯定关心的是这个。
嗯，
所以 LookNow 会不仅要在核心的 商业体或者说核心的街区，而且一定要有跟别人不同的表达方式，门店的形象设计，我的整体的所谓的这种内容展示，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它是跟传统服装品牌是不一样的。我们内部经常在做设计或者陈列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传统女装出来的元素我们就不要，
嗯，
就是这是一个用户心智。当你面向年轻人的时候，你需要跟传统去做一定的隔离，来建立你对年轻人的认知，因为今天年轻人他就不买单原来那些东西了。
嗯，
我的微信上大概有至少300个中国各种主流商业体的招商总监啊，这个总经理啊等等等等，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交流。他们其实这几年最大的一个问题都是说到这个问题，他觉得就是说二楼三楼现在是商场，原来是租金其实贡献很高的，
是的，嗯，
因为女装大家出得起钱，它毛利高，对吧，愿意出租金，但是现在是最头痛了，因为是人流量最少的，
嗯，
就是大家要不就上去看电影吃饭，对吧，要不去 B 一楼什么
一些
就体验类的对一些东西，
对
吧，要不就啊一楼可能有沿街啊或者怎么样，他就必须要进来，但反而是二楼三楼最头痛，大家不去。所以我们一定是希望说我的整个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从武康路这家店开始，我们把我们的线下品牌从原来的叫 Look Store 啊，它是个很中性的一个词啊，变成这个 Look Now。 那 Now 代表什么？代表很强的就是我们叫当代感和当下性，它一定要跟今天人们的爱好风尚要贴得更近，
嗯，
当然你还要再领先它一些。这个是在我们看来说你需要在最好的位置，但是建立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表达。所谓的不一样的表达，如果你的选择是对的，就意味着你会建立用户心智。而且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希望尽量沿街？沿街有几个问题。第一，你有独立的形象，
嗯，
别人走在马路上看到 你、
嗯、就会记得
你，和我走到商场二楼，
嗯，
一圈30个
感受差很多，对，
他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画眉他沿街的店转化率就很高，对吧？但其实画眉这个生意你要是放在随便一个店小店里都能干，
嗯
就没有什么转化率，
是，
对吧，嗯，这是一个逻辑，嗯。
然后第二它是什么？它是直接走，因为沿街就意味着你有自己的独立的出入口，独立出入口意味着用户这时候的一个消费行为，其实当然它是某种意义来说它是难的，因为它要推开你的门进入你的门，而商场很多其实是开放式的，对吧，就是这个门上就大家随便拐一圈就走了，拐一圈它其实在消费选择上是稍微难一些的，但是反过来说在品牌认知上是深一些的，就是我今天推开的是一道 Look Now 的门，我进的是 Look Now 的店，这个是他的一个消费认知。而在商场内很多时候其实他逛了一圈其实他不记得逛过什么店，就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觉得哎好像还行，哎我们进去逛一圈，可能你没什么认知你就跑出来了，
嗯，
然后因为你进去可能你要逛个5家8家甚至10家，所以你可能逛完其实你是没有认知的，或者说你是没有很强的品牌记忆的。所以其实开在街上其实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但反过来说在我们看来说，今天你希望要跟用户建立一个更强的一个连接，要给一个用户独特的一个品牌形象和品牌记忆，也就所谓建立一个用户心智，那你就必须跟他的连接或者说跟他的这个关系是更直接的。
嗯嗯，
我不希望说，尽量不希望说他先进了一个商场的大门，
对，
然后逛到二楼的时候啊，逛到你，逛到他，逛到他，
嗯，
啊，我希望是说我看到这个形象就是个 look now，
嗯，
当我进来的时候是我希望进入到 look now， 他是带着这么一种状态进来的，
嗯，
啊，
他的这个品牌认知的这种感觉也会不太一样，
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在我们看来说，嗯，这个其实是互联网，其实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初次的获客嘛，对吧，就是这个初次的获客其实你是希望给他一个印象，给他一个认知的，那这时候其实你是希望说把流量往所谓的用户顾客这个方向推一步，
对
啊，当然往后可能你要通过很多像私域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动作转化它，
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谈到货其实在我们看来我们最希望强化的其实是大概3点，就是在货这个逻辑上，包括货在整个厂的这个表达里。第一呢，所谓的就是我们还是比较坚持所谓 data driven 的这个逻辑，我们还是有一个大概10个人的买手和商品团队啊，去做很多很细分的选择，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可能70%-80%是 data，
嗯，
那剩下的20%-30%是人，如果你把这两个结合好， 你就非常厉害了，因为人提供了其实是独特性和不一样，因为机器是可以被复制的，但人不可以被复制，就今天这个人和那个人毕竟还是有本质区别。
嗯，
但是我们认为他应该是我们叫带着镣铐的跳舞，就是你应该在我的框架里面，你不能说你随便发挥，说我老板就我们这完全不接受，就是说他看完这个下一季的这个圈的以后，或者说这个电话说，哎，老板我觉得这个特别牛逼啊，就是说这个好像我觉得能特别大卖。如果你讲不出包括他的历史数据，包括他其他比如在 social media 上的这种数据表现等等等等，那其实在我们看来我们是不会在这样的品牌上下注，或者说下比较大的注的啊，这不可能的啊，我们这边不接受这个。但是当你去在 data 的这个基础上框定出一个范畴之内，那你其实需要靠人的审美去建立出你独特的个性。因为 LookNow 其实有一点和其他的买手店或者你叫它 anyway 你叫它之间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往往我们的用户不觉得我们装逼。以前大家所谓的买手店精品店，大家会觉得有点
距离，好像
有点距离感。
对对对，
啊，就是说我衣服也挂得很少，然后呢我的陈列做得非常好，但是我的整个呈现方式大家好像更往奢侈品的方向，或者说更往一个很小众审美的一个方向去走。但大家今天去 LookNow 大家会觉得我们比较坚持的几个词，我们叫平等、多元、轻松和更生活方式化。啊，这是我们自己比较坚持的，也是我们对未来可能比较主流消费的一个理解。那这个东西它其实需要人去选择，或者说需要人去最后去做这个很多选择的动作和 data 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所以它是那个科学和艺术的一个结合，对吧？科学就是数据那个部分，艺术还是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这个 buyer 在里面扮演的一些角色，对吧？
对，我觉得所有的消费，所有的品牌做到你希望能做到一个好的品牌，它一定有这两个维度啊，只是可能在不同的行业，它这两个维度的配比可能是不一样。
哎，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我在这个 LookNow 的这个数据里看到过，就是一个门店就可以沉淀1-2万的私域流量。然后呢转化率和复购率呢，就特别是复购率吧，可以达到40%-60%。就咱们在这个激活这些人群在私域的运营上什么独特的经验吗？
首先买手店你有先天那个优势，就是我在跟一些品牌的人在交流，我说我们其实叫 multi brand 啊，就多品牌啊，就所谓集合店的概念，对吧？那它对应的所谓的是叫 mono brand， 就单品牌店，也就是说所谓的品牌店。那品牌店它本身解决了其实在我看来本质上是一个自内而外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它是先建立你品牌的内核，
对，
然后你就不断的把这个内核去表述出来表述出来表述出来。所以做的最好的品牌都是这个逻辑啊。你说它是 Lululemon， 它是 anyway， 当然它背后一定是有用户需求啊，或者说这个东西在，那你能变成一个更大的范畴还是更小的范畴啊？或者说你在某个时间点是小的啊， Patagonia 这些，那今天大家会发现说 OK， 未来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往这个方向走了，对吧？那它会变成一个可能越来越主流的一个东西。那么但 multi brand 不是这样， multi brand 其实在我看来是 for user， 就是你是为用户而生的，你从一开始解决的就是用户的问题。或者说如果你希望变成一个更规模化的买手店，而不是更传统的啊，比如说我老板就是个买手，我有自己特别的爱好，我特别喜欢北欧那一派，或者说我特别喜欢日本某一派的，这 OK， 但是它很难规模化。它往往就变成说 OK， 我相信你老板的审美，我和你一个审美取向，但是你帮我节约了时间和精力，那它是很小的一批人。但如果你是希望说要服务到一个相对大的一个人群，那你一定是从用户视角出发去建立你整个我们叫 merchandising，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商品的这个组合和逻辑的。所以在我看来买手店先天就应该是个高复购。就如果你不能高复购，那也就说明你在服务用户的这个维度上做得不够好。而且你还有个什么优势，我们既然是多品牌，比如说我们一季可能有100个品牌，也就意味着用户可能相对不同的风格和场合你都可以去覆盖，你本身就应该更高的复购。因为单品牌它有很强的这个风格属性、场合属性，对吧？场景属性，他说啊，我可能是偏运动的，或者说我可能偏社交的，那他今天一个用户是他是多风格的或者多场景，他可能说我在你这个品牌上可能就买2件什么样的衣服，但剩下的，但买手店不是，它本身就可以解决用户比较多的场合的需求。你本来就应该是在我看来是一个今天他买了他会发现说明天你还会买啊，或者说你下个月又能来买了。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说明你的买手店本身做的就不对。 啊，或者说你本身在用户价值上就覆盖的不够。
嗯，
如果你买手店是通过不断拉新的，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对，
这个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这可能是一个基础逻辑的问题啊。那第二点就讲我们怎么来做。其实本身我们的理解就是说，今天当然大家做私域是一个标配，对吧？你去一家服装店，你买了东西加个微信，个人微信或者企业微信，然后他在这儿被沉淀下来以后，通过不断的你叫他召回也好，这个唤醒也好，然后去行使这样的一个复购。我们呢会更宽泛一些，就是我们会更希望，我们叫什么，我们叫说，我们把我们的私域定义为叫朋友圈杂志。
嗯，
也就是我们的核心优势是什么，我们核心优势是我们有很多的品牌，我们有非常多的 SKU 和风格，我们有快速上新的这个能力。
嗯，
因为比如说一个服装品牌，正常来说它一季200到300 SKU啊，它分两到比如说今天的会拆的比较细，可能分到3到4个波段啊，可能它一个月上一次新，这是一个单品牌今天已经做得还不错的情况下，我们不算快时尚啊，我们只说这个有一定价位的这个商业品牌或者轻奢或者设计师品牌。但是我们不是，我们一季正常来说3000个 SKU 啊，我们每周上新，也就是内容是我们的一个很强的优势。
嗯，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私域理解为是，首先你是通过内容跟用户去连接，你会发现说我们做的比较少点对点的跟用户去唤醒，就说啊，我今天有活动了，你来吧姐，就是我们在微信上其实很少做这样的动作，我们更多的其实是把朋友圈和群作为我们的一个核心，而不是把个人绘画作为一个核心。
嗯，
个人绘画其实本质上是在解决你的消费需求，但朋友圈和群其实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内容需求。所以其实我们每个朋友每天我们的微信在朋友圈会发至少20条内容，但是我们被拉黑删除的比例非常的低。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很有趣的一个用户现象，就是我们也会做过一些用户访谈也好或者怎么样，很多用户平时不看我们的，但是当他今天想买衣服，或者说我晚上没事我想看看最近有什么火，或者说最近有什么流行趋势，或者我今是吧，我过下一周我要去参加个什么，说跟朋友聚一下，我要买，他会把我们的这个加的微信的这个过往
对
网上去
扫一下是吧？
啊，他会这里他会有大量的内容。我们是分成一个叫做内容中台和门店部分别来去创造内容啊。我们 office 呢大概有3到4个人，他就是负责创造商品内容啊，图片视频，就是货一来我们马上开始拍上身接拍进物，然后比如说开箱等等等等，它分成不同的模块。那这时候你的内容就很丰富了，而且服装有好处是它可以搭配，对吧？我 A 品牌可以搭 B 品牌，上装下装外套内衣配饰，所以它其实是个杂志化的逻辑。其实你本质上我们开玩笑说它有点像是一个，你加了我的微信有点像关注了个 ins， 你其实是个内容化的东西，它其实是被你内容吸引。我们更多的场景不刚才谈到我们的个人绘画往往发生的逻辑是倒过来的，就是我们的用户看到朋友圈有很多内容以后拿了这张图给你发，说这件衣服多少钱，或者这件衣服什么你帮我再具体介绍一下，
对对对，
或者说能不能帮我再拍一点更具体的照片等等等等。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广播式的内容发布建立一个比较高效的跟用户的一个内容连接以后，再去反向唤醒用户，他当他产生需求的时候，有美的需求的时候，或者说我特别想在线上逛逛街，我今天最近我也来不了线下，对吧？就是我在线上逛街，而且我们同时一般来说会鼓励用户回店来消费，就是说我们的线上大概占我们30%，就微信占我们大概30%的销售，那其中有20%它其实是来自于它回电。
嗯，
啊，就是看到微信以后的回电啊，我们整个的回电的这个复购是不止20%，但是他看到微信以后，哎这个衣服到了是吧，那我们一般会说我帮你留，你到店里来试。
对，
因为当店里来试以后，这时候线上线下其实产生了一个新的一个场景，就是线下肯定是个更舒适更容易做所谓的服装叫连带，就是多件购买的这么一个场景，对吧？因为你可能就是看了，哎，这件上装特别好看，但你来了以后，我就可以给你
再搭双鞋，
对，搭这个外套，搭这个下装，搭配饰，搭就。所以，其实，在我们看来，就今天我们讲的全渠道，其实是整个用户生命周期里面，其实它在不同的场景里面用不同的东西去覆盖它。我们讲线上，肯定不仅仅讲天猫。抖音我们也讲微信，但是我们讲微信不仅仅是讲啊，我一定在小程序成交，其实我们更多的其实是指你作为一个买手店，你的优势是在于我可以做内容发布， 我可以持续的把自己杂志化，啊，所以我们把自己理解就是，你可以把我理解为是一本时尚杂志。当你一个月有那么三四天想翻一翻的时候，他会把我们过去十天的都会找出来。
嗯，明白。所以说其实这一点总结一下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认可了买手店这种业态在用户消费里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之后，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升级它，或者是如何能够更好的规模化它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其实你之前提到这几个点都比较重要哈。第一点，我们在选品上面，对吧，因为我们有了新的科技，然后我们有了新的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说我们能够在更大规模化的情况下面做好选品这么一件事儿，对，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们在用户运营上面，以前可能哎，我一个小的买手店只能够维护好我一批小的客人，对吧，但是呢我们有了微信，我们有了等等这样的一些发布内容的渠道和方式，哎，我们可以在更大的范围里面去做好这么一件事情。因为在线下来说，你和这个买手店的这个关系啊，就包括你说的我们品牌和客户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区别于很多其他零售业态很不同的一个地方。哎，他如果能够把我们当做一个杂志， even 是一个时尚顾问，那我们的这个方面就能够做得更好，对吧。当然了，以前小的买手店只能够服务一小群人，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在厂的这个方面的话也会有所不一样，对吧，我们会和那个其他的传统的这些买手店会有一些不一样，然后我们在体验上面会有些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商业的一个逻辑。
嗨，各位小伙伴，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创业内幕的听众群已经开通了，在这里你可以和我们直接沟通，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 GGV 纪元资本线下活动的动态，近距离聆听投资人的独特见解，并且结交其他互联网圈子的小伙伴呢。入群你只需要添加微信公众号 CYNMXZS， 我再重复一遍 CYNMXZS， 也就是创业内幕小助手的拼音首字母，并在好友请求中标注创业内幕，接下来小助手会帮助你完成入群操作，我们期待你的加入。
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我也很好奇，就是在一个城市里面，比如说以上海来举例子，对吧，你在武康路那边有一家店，对吧，然后这家店是会稍微面积不是特别大，对吧，然后我们在成都那边看到是一个更大面积的店。Going forward， 如果我们在一个城市里面会看到很多家 local 的店，你觉得店和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对吧？它的面积有大有小，那在你的这个脑海里面，你觉得 local 在一个城市里面它的店的大小是怎么去搭配的啊？包括店和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也想听你聊一聊。
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覆盖了全国六个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南京、成都、武汉，基本上就是所谓的超一线和一线这样的一个覆盖，或者另外一种分法，我们叫上海和上海其他。
对，
因为上海占了我们一半的门店，我们大概现在有7家门店在上海。为什么我们在外地基本上都是一家店，
嗯，
就是我们叫城市旗舰店啊。那我们的一般的选址的一个逻辑就是刚才谈到的，我们会覆盖核心的这个商圈，然后会拿到尽可能是直接能够面向用户的街道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一般我们的大小呢大概在600平左右啊，其实在我们看来它其实是可以把你大概60到70个品牌做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一个展示，而且给用户一个比较一站式的这样的一种购买体验啊，就是你进来以后你觉得你的货足够多啊，你能够覆盖它比较多的场景和风格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啊，它走不太出去的这种状态。
嗯，
那么上海其实不太一样，上海其实在我们看来它有两个逻辑让我们去做更多的商业布局啊。当然疫情这次疫情当然是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啊，就是说可能在3月份之前其实大家都觉得这个商业逻辑是完全 make sense， 但是那其实有两个。第一呢，上海本身它的成熟商圈就很丰富，
嗯，
可能北京大家说太古里那块 SKP 那块剩下可能就没什么了，就是说大家会说相对时髦一些的，剩下可能都是一些大社区的商圈或者社区某啊，或者可能西单勉强算一个，
虽然很不愿意接受，但这是事实。
对，但可能上海你随便说，南京东路、西路，对吧？静安寺、淮海路，或者淮海路也分，比如新天地 K11那是一块 ，IPM 这是一块，徐家汇那浦东这个有陆家嘴，今天也有前滩，等等等等，就是你随便数，可以数6、7个，可能所谓的这个叫风貌区啊，就是所谓的前法租界这个区域风貌区，今天讲武康路、安福路等等这个周围。所以它本身是可能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零售商业最成熟，它有非常多的 成熟的商业区域，然后当然同时它也有很成熟的消费用户，就它可能整个的这种商业业态和这个用户成熟度在我们看来可能领先不同的城市可能3到5年，就是如果就算都是在一线城市这个范畴内，但今天因为社交媒体的这种发达，可能以后的这种时间差会被缩短。所以我们觉得上海呢，一方面它本身有足够多的商圈就是可以去覆盖，因为北京可能我们觉得哎，我们有国贸很大的一家很漂亮的一家店，那我们把 CBD 就覆盖掉了，那我们可能再往下想可能就太古里，可能我们就觉得两家店可能对北京的我们的一些核心用户来说是不是在未来的2年起步可能就够，
但它可以大一点对吧，它的面积可以大一点。
对，
对，
对， 对，但是可能上海来说你会觉得说哎呀，淮海路跟静安寺可能直线距离就是1公里多，
对，
但你觉得这是两个地方，
主要是城市的这个流量结构还真的是差别还挺大
的。是
的
是 的， 是的。
那他们之间会有竞争吗？比如说上海有7家店，就像刚才您说两家店距离过近，这个里面会不会有流量的这种分散
、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事情，是我们上海前3家店是环贸、新天地和武康路，其实彼此的直线距离大概在各1.5公里，大的范围一条街就是这个其实淮海路的沿线啊，就其实离淮海路都很近，或者就在淮海路上。其实我们开出来以后，一直到3月份疫情之前，我们同店同比都是在增长。
嗯
嗯，
我们没有看到说就是互相打架的这种情况，反而是我们会看到说，用户有一定的品牌认知以后，他其实更信任你这个品牌了。
嗯
嗯，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我们当时看到比较和谐的。另外呢，今天我们其实会看到的是说。上海其实刚才谈到，一个是上海我们为什么做很多的布局，是在于上海本身的商业区域成熟度非常的高，有多中心，就是商业上它本身是多中心的，你很难通过说开一家店就把整个城市就打掉了。
对，
另外一个问题呢，其实因为毕竟我们的总部在上海，或者说我们的团队都在上海，那我们觉得上海是一个特别适合去做一些新的实验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离我们就很近啊，离我们可能经常可以去店里面。比如说我们在上海呢，其实它不是一个标准化的，比如说我们开了一些不一样的店啊，我们在安福路开了一个专门做所谓叫 pop up 快闪的一个店，我们刚做了 Ganni 的中国的快闪，就非常的成功。所以就是我们每2个月会换一个品牌，也就是说每2个月我们会跟一个品牌合作，把这个店完全改成这个品牌的店。
嗯，
但是 buy look now 啊，我们叫 buy look now 的概念啊，就是比如 Ganni buy look now 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其实这里面它会产生很多实验性的东西，而且在上海发生这个事情成本很低啊，因为我们团队都在这边，然后本身商业很成熟，那你其实可以通过这些不同的空间去看说一些新的业态，或者说一些新的风格，它是不是在快速的成熟，它在线下是不是有新的大的市场。
嗯，
比如说我们最近刚在安福路开了我们新的一家概念店，那其实因为原来所有的 look now 其实基本上都是大家会认知是比较女性化，它可能是少女风格，它可能是所谓的这个都市简约风格啊，它可能是比较柔美的风格啊，就是很多碎花等等等等这样的这种啊，或者说比较时装感，它其实都是所谓的传统意义啊，就是我们当然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这个，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说比如说中性街头无性别甚至是更酷辣，很多新的风格其实在改变城市用户的消费习惯着装习惯啊，甚至是很多生活方式的属性的这种状态在改变啊，我们会看到我们包括我们 office 的同事，包括我们身边的很多的人，包括我的朋友圈都发生了这些变化，那这个你必须要去拥抱它，因为就刚才我们谈到了Multi brand 它应该是 for user， 你应该要比用户要走在前面一点点。所以我们在安福路开的这家其实是一个稍微再酷一些，更街头一些，更 unisex 一些。
哎，讲到这个多品牌的这么一个策略啊，就是其实我们从投资角度来说的话，在最近2年里面也发觉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比如说我以两家企业为举例子吧，一家是文和友，然后另外一家其实是石化煤。你会发觉我们经常去那些商业中心或者购物中心去干什么，我觉得消费者无外乎几个大需求。第一个需求我是逛化妆品，特别是女生，第二个我是去吃东西， 第三个我是去买衣服。因为大家回想一下，去购物中心无外乎就这么几件事情。
哎，我还是带孩子。
对，带孩子是另外对。
对吧？
所以说你会发觉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大家有些独立的这个连锁呢，他们把这些核心元素从传统的购物中心里面去抽离出来，然后自己变成一个 destination。这点东西其实对于文和友来说和对于这个花美来说是很明确的，对吧？这两个大的品类被他们用独立连锁的方式抽取出来之后，其实剩下就是一个关于服装这一块了。就是您所说的啊，以前购物中心这么大的一个二楼和三楼，对吧？他们其实在运营的效率啊等等上面其实是浪费的，或者他们没有运营的特别好。哎，但是我们可以把这种需求抽离出来，用我们 LookNow 的这个品牌去把它做得更好，变成一个城市的这个用户的一个目的地，对吧？我不知道这个逻辑从你看来是不是比较的 make sense 啊？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品类的这些 player 现在已经在做了。
我觉得刚才谈到的一个其实是通过新的品类和内容的这种方式去重新去构建一个流量和消费的一个关系。那这里面呢，首先我觉得我可能家里是做零售啊，做了很多年，所以我其实对线下是比较敬畏的。就是我会觉得线下呢，其实它有一个比较有意思，因为互联网其实我们很多东西可以快速验证 ，A/B test 啪上去啊，你可以通过非常高频的这种调整去快速的去看到。但是线下这个东西，我首先有几个逻辑吧。我首先有一个逻辑就是说，特别是对于主流消费来说，如果过去这么多年没有，那么可能未来会不会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线下，因为就有些人问我啊，比如说你为什么不做男装？男装集合店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为什么？就是说男装集合店好像不太好。我开玩笑说，我说很简单，你去先商场看，男装有几个牌子？
是，
如果这个商场只有三个男装牌子，那为什么它会存在一个男装集合店呢？
对，
它不存在这个东西。
是，
但这个商场有40个女装牌子，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用户就有新的需求，就是说女性本身就要逛，所以你是在替代这。你跟他是一个替代关系或者升级关系。
对，
但如果男生原来就不想逛着买衣服，他单品牌都不成立，怎么会成立集合店呢？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另外比如说今天我们去看就是线下的很多新流量逻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说如果你连同店同比的数据都没有的话，也就是你没有比如说16-18个月的周期去看一个业态的话，基本上很多伪命题就会出来了。你去看前两个月前三个月，因为今天社交媒体的这个发达足以让一个东西，我们看完我们很多线下去大家交流说很简单，今天所有的业态出来做前三个月可能你都不要太担心。
对对对，
就是因为这个
网红现象啊。
对，就是你只要社交媒体足够有差异性，大家都会有一波流量红利在那儿啊。那关心的是前三个月的问题，或者在我看来基本上是一年以后的问题。因为一年以后就意味着可能比如说你的复购就要出来了，对吧？你的这个老用户的关系就要出来了，然后你就算是这个游客他的对你的这种稀缺性的这个关系也会出来了。所以很多新业态呢，我觉得逻辑是成立的，但是实操上其实它的周期会比较长。就是我们也会看到说，你看今天画眉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品牌啊，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个品牌，而且我们在很多区域其实在隔壁邻居啊或者怎么样，比如我们在安福路啊，我们在武汉，我们在成都，我们都是邻居。但今天你去看画眉逐渐开始商业购物中心化了。
对，
就是他最近开的广州深圳
越开越大哈，
其实都在购物中心啊。就是他原来其实还是希望更不一样啊，但是今天他可能开始说我是不是要回到购物中心的流量逻辑来说，就是我自己完全去构建我的流量。我不知道啊，就是我自己的猜测，就是原来你看他的选址这个安福路的最早的店，
对，
包括北京太古里的周围的那个店，它其实都是跟商业体是有距离的。
对，有些距离的。
对，但今天它现在全部再回到商业体啊，它其实在广州就在万林汇，深圳就在卓越中心，都在比较主流的商业体。
这个我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它其实就是说你这个产品啊，就刚才Daniel一直讲人货场嘛，你这个货的稀缺性有多少，如果你的稀缺性够强，就是你的厂的稀缺性和货的稀缺性都够强的时候，人会往这个方向去聚，就他会为了你上这个门店。但是如果说你的货和厂都没有那么强的吸引力的时候，他就会分散。那这时候如果进商超 traffic 自然就有，他就用大流量去洗他的小流量，这是非常成立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东西对 LookNow 来讲就是他就没有这个困惑，就是因为他其实货和厂都是独立的，都是稀缺的，独一无二的， 对吧？丹妞，你认可这个吗？就如果说你看今天你看那个画眉的产品，我们其实在哪里都能买得到，只是说它的那个小样啊，或者是它的那些品牌可能有一些这个，当然这也涉及到一个目前还是一个灰色地带嘛。就它这个小样这个东西，它可能就你在淘宝上你一买也能买得到，只是到他那儿呢，你可能还能逛一逛。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关于这画眉这个问题呢，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就是它虽然说它的门店的厂的装修是有一定的独特性的，但是用户产生复购绝对不可能是因为它的厂的特殊性，
是因为价格。
对，是因为你想啊，就是新鲜感对于用户来说可能逛个一次两次还有，对吧，它无法解释用户逛十次的问题。所以说最后其实我认为画眉能够吸引消费者如果产生复购的话，一定是在它的供应链上面，对吧。但是供应链这个问题啊，其实到最后的话就是跟量有关系的，就是你没有量的话，你很难长期在供应链上面会有优势，特别是价格上面。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点啊，有它的这个品类有它好的地方，好的地方就是用户的刚需属性比较强，对吧，这些产品它始终要去买的，对吧。然后不好就是相对说偏弱势的问题，就是你要在货源上面价格上面产生非常强的抓手和壁垒，这个是难的。但服装领域的话，它的好处和坏处是不一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哎，严明这边有批货，我就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
对
吧？这差异化的点就是容易打出来。但它不好的点是什么呢？用户对于服装的消费啊，它有时候往往是偏分散的。这个你如何能够构建一个厂，让用户始终在你这个厂里面去进行持续的消费？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咱们等会儿可以问问，让严总再来看一下您的用户客群，他的年龄段是什么样，消费能力什么样啊？但至少说，从今天人的消费习惯上来讲，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了。过去是品牌导向的，今天是种草导向。
对
对，为什么小红书能火，对吧，就是它其实你只要说我长期关注这一个 influencer， 他买什么你买什么，哎，反正不会错，对吧。小红书好多这样的美妆和时装的博主，但其实 LookNow 本身它就是 influencer，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所以刚才严明讲了很多，我简单的用我能理解的语言其实就是这样的，
对
吧，就我相信你的东西反正我就一直 follow，它这也是一种品牌忠诚度。
对，我也很好奇想问一下，因为我们的客单价说实话其实是真的是不便宜的，就是3000块钱，对吧。所以说从你一个老板的角度，你平时看到这些客户他们是哪种类型的人，在你看来他们了解是什么。
首先其实在我们出现的商业体或者街区，特别在商业体，因为街区它本身就是个很非标的一个状态，在商业体里面很典型，就是我们其实是女装比较典型的中等价位。
嗯，
就是你今天去一个比如 IAPM 嘛，或者你去个 OK， 比如说北京，你哪怕说我稍微下来一点，我去个什么龙湖长阴天街，它其实基本上都有一个楼层在卖这个价位的东西。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小众，就是大家原来想的就是说，哎呀，比如说你单件衣服1000多，其实传统商业零售里面主要覆盖的其实是在这个价位，甚至有些更高，因为 Sony March 基本上单 piece 去到3000-5000了。所以就是首先一定是要理解，就是说在城市的商业体消费里面，它其实不是个小众需求。就仅仅从价位角度来说，从服装消费价位来说，它其实不是个小众需求。那当你说从中国更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大众市场来说，对吧，你要说几亿人消费，这个年收入都在，
对，不算，
没法评，没法评。
我们只说一二线城市主流商业体它的消费用户来说，这个作为女装的价位带来说，其实切的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块状。就是这批人也是说可能就是吃顿饭比如说人均100多，就是200这样的一个消费。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年龄段呢基本上大概在25到35是我们最主要的年龄段。
这个还挺出乎我意料的。我一直以为40岁以后会是主流消费。
没有。然后呢基本上就是还有两个年龄段，18到25和35到45，大概就是这样。那小的这个年龄段起来的速度很快。因为他们的现在比如说这个20岁，他的整个的这个消费习惯就是从互联网来的，
对，
他其实都是从这个社交媒体来的，
对，
就是他们的接受程度很高，当然他们的消费力其实分化比较大，
是的，
就根据你的家庭背景啊各种东西分化，但他们敢花钱，其实就是很难，我一直说很难今天用绝对的个人收入或者家庭收入去作为一个标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有没有孩子你的消费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一个城市中产家庭来说，你有个孩子，如果你还有要供套房，那你其实可支配日常消费其实这个比例就已经很 对吧？但今天比如说一个女生毕业个三年在上海，比如说她的月薪可能在8000、1万这样的一个月薪的话，她敢把她钱都花掉，她甚至租房可能还有一部分家里贴的啊，就是所以可支配的日常消费，这是我们自己会去比较多去关注的。那我们会看到的是说，其实两头都在出现一个好的一个状态，什么呢？就是比如说35到45，今天40岁和5年前的40岁又不一样，对吧？就跟10年前、15年前的40岁又不一样。以前感觉你就得穿这个所谓的叫大叔女装啊，就是在这个传统服装的这个术语里面，就是说其实就大女装啊，就是面向这个比较已经像保守的这个消费状态了。但今天40岁不一样，对吧？我也40多岁，
对，
就是、
我也40多岁，
对，就是我们的消费其实已经也是第一，也是越来越被社交媒体影响。第二个就是你的状态会越来越轻松，当然可能这部分人他有一部分人他的这个可支配消费也不错，所以大家愿意去消费这种比较个性化的东西了啊，就是他也要说我跟你不一样，而且大家没觉得今天比如说40岁的人，他可能很多人没觉得我跟30岁的人有什么特别明显的
差别，
对，差异，
对
啊。那么另外一头就是说小的那头，小的那头其实也是起来的很活跃，就是我们刚才谈到那个逻辑，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我说很简单，他还没读小学 iPhone 就已经出来了，就是这批人的这个状态是这种状态，对吧？他读初中可能手里已经有一台智能手机了，一定是这个状态，所以他一定是跟着社交媒体成长起来，那他的消费观也就是传统品牌对他们来说几乎不存在了，就是如果你不能在 social media 上和他有很好的交流和对话，这个品牌对他们来说就是没有这个品牌，不管你线下有1000家店还是2000家店跟他没关系，而这些人的这个消费态度会很开放。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因为这几年大家都感觉到，就是说整个消费市场的变化可能每一两年的变化都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就是我们当时我的一个判断，就是我2019年开始做线下的时候，我去跟很多商业地产在聊，包括跟很多品牌在聊，我说我不觉得设计师品牌是你们认为的小众品牌，我认为这就是即将到来的在城市消费用户里面，或者城市这些所谓你叫它白领消费用户里面，它是主流消费用户啊。但今天看已经越来越变成现实，今天所有商场的改造，它的2楼、3楼或者1楼的改造，其实都在往这个方向，
是的，
其实也不仅仅是服装了，对吧？它 beauty 也是这个方式在做，然后它会有很多新的 category， 户外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类的，它其实全在往这个方式。
对，它就变成了一个，就是说有一些品牌，它可能代表了某一两个品类的绝对代名词，比如说像优衣库，对吧？它就代表了这种基本款的一个代名词。那可能像 Lululemon， 它代表了这个中高端的这个运动品牌。就当这些头部的品牌变得有一点两极分化，有一些品牌变得越来越大，对吧？但是呢，有一些品牌腰部的品牌它变得越来越小。当腰部的品牌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渠道在里面扮演的这个价值就会大很多，对吧？所以说我们其实前面讲了一套，就是关于 Look Now 人货场互相串联的、互相促进的这么一个思路。在当然这今年疫情是一个不好的时候，然后在疫情前哈，从我们门店数据上面，是不是从你这边已经基本上可以验证了，就是这套人货场的这个逻辑是 work very well 的？就在你看来，
我记得好像我去年看过严明的一条朋友圈，就是他的一个门店基本上在10个月能达到收支平衡，差不多吧。我记错了没有？不是，
其实在疫情前基本上我们大概10个月可以 payback， 就是其实我们基本上开出来大多数的门店在开业第一个月就可以 break even 了，对对，就是这样。我们的一个数据比较有趣，就是我们也不是我们是属于一个缓慢爬坡，但一上来就是一个比较高的数据，就我们也不是说上来很爆然后啪往下走，就是我们不谈疫情的影响啊，就只谈比如说正常状态，那我们不会出现说一上来就是出道即巅峰，我们不会是这个状态，对，但我们也不会是那种就是这个爬坡爬的就原来很低啊，就是你的这个基础非常少，它需要非常多的培养用户，就是很多服装企业或者说很多消费品牌它也有这种状态，就是我完全需要慢慢的去用户教育、用户培养，所以我一上来如果不做大的 marketing 的推广的话，它其实一上来的基数是很低的，
对，
然后我需要不断的 educate 用户，不断的形成我的老用户 CIM 以后，但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一个优势在于，可能我们去的，但今天 Look Now 其实对于很多一线城市的用户来说，已经开始有一定的用户认知了，就是说品牌认知，他已经知道这个品牌，但是即使是在我们更早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是，比如我们刚进成都， 卢克纳可能对他们来说还是个新品牌，因为那时候可能我们只在上海啊，或者说只在上海北京，但是我们很多核心品牌其实不是，
嗯
啊，就是我们核心品牌已经是对，已经在 social media 上非常的活跃，它有它的很多的 follower， 那这些时候其实很多人就会来啊，所以它一上来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那当然还通过你不断的去做 CRM， 不断的复购等等，去建立你跟用户深度的一个关系以后，我们在极端疫情的各种之前，我们同店同比基本上都是增长的，
嗯，
就是单店的同店同比，
这个很厉害啊。
对啊，对，所以基本上这个逻辑已经被验证了，就包括这个用户的需求，它的这个随着门店销售爬坡，你会发觉它不是昙花一现，对吧？它也没有过慢，对吧？它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短的时间里面一直在爬坡。然后呢，这个是在一年里面，刚开业一年里面。然后我们年对年的话，我们也看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其实已经对。然后因为时间关系，好，那个然后我这边可能还有两个大的这个可能简单一点想和您聊一聊，对吧？就比如说，对于很多零售消费行业都避免不了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疫情的这么一个影响哈。因为实际上我们发觉，就是不管是做的成熟的企业还是初创企业，多少少在零售行业消费行业还是受到这个疫情冲击比较严重的。您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啊？就包括结合我们 Look 本身的一个状态。
首先我觉得必须要坦率承认，就是疫情它对 Look Now 或者说像 Look Now 这样的，就是说它在线下的这个占比比较大的这样的企业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而且我们这次开玩笑说对我们的冲击特别大，因为上海这次的疫情
是
其实史无前例啊，就难以想象，从这个四月一号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四个月了，
其实还没有完全缓过来，
对对对，离完全的恢复还有很长的一个距离，我们去看这也是难以想象。而且特别是原来我们是高度的看好上海啊，就是认为就中国最好最成熟，对吧，最有这个价值的一个消费市场，所以我们其实也把我们50%的这个资源精力全部放在这儿，也占了我们大概收入40%。所以其实这个，特别是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全国14家门店只能开5家，
嗯
啊，因为当时我们上海7家店闭门，北京当时5月份也是闭店，就因为北京当时也有一波大的疫情嘛，
是
包括 SKP 啊、国贸其实都关了，所以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就是一算我们就5家店开着，就是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大了。而且当时上海这次的疫情的影响，其实包括对我们对很多消费品牌来说，因为很多人的仓库也在上海，
是发货问题，
发都发不出去，
对
啊，就是因为正常来说你说一有疫情大家首先想的就是转战线上，
对，
但是如果你的发货都没有法进行的话，
根本没法
你怎么去转，而且当时也甚至都没有给你这个转移库存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机会，
嗯，
就直接就给你关2个月了，对吧，就是这个跟其他很多城市的这个疫情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变化。而且今天我们去看，其实比如说成都6、7月份其实在快速的回暖，
是
7月份开始又是一波疫情，那我觉得对创业来说这没办法啊，就你哭管哭，对吧，眼泪一擦你还得干活。如果你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说，你对这种风险意识，你对于这样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种大的周期性的东西的判断，一方面好像觉得自己又很难完全去预防啊，就是你这个东西好像就是真的是千年一遇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但一方面又觉得好像其实还是跟你的对这些问题的这种判断和你的能力和公司的综合的这种壁垒其实还是有关系的，
是
啊，还是有关系的，
嗯，
但话还是说回来，就刚才还是咱就是说眼泪擦干了是吧，这个还得是这个继续往前要去走。那我觉得一个呢，我觉得适当的去中心化啊，我觉得这是一定的。
怎么理解去中心化？这个
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能让你的收入过于的单一，
嗯，
因为今天其实风险你不知道它从哪儿来，但是你至少应该知道的是说你不能让你的收入来源太单一。如果你单一，或者说我们像有些行业可能像教培或者有些行业它可能就是，对吧，就是一个就这个行业就没了，或者房地产某些区域它可能就没了，所以今天我觉得对一个企业来说其实它是要违背你原来的一些逻辑的，因为原来你要专注，对吧，大家讲你要
专注单点突破，
你要单点突破，你在创业的时候，但我觉得今天最少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怎么说呢，发展中企业吧，就是可能比最早的创业公司稍微往前一点，对吧，一个中等公司，对吧，你有个300个人的雇员，对吧，你就是这样的企业来说，我觉得一定是要让你的收入单一收入尽量在我们看来要控制在30%到40%以下。那这种单一可能是说啊，可能是线上和线下， 也可能说啊，某个城市占你的这个，或者说某一种类型，对吧？或者说某一个品牌来源。OK， 可能我们现在其实或者这次疫情对我们的打击就不会这么大。
嗯，
那么我们原来线上只占，虽然我们是一种从线上跑到线下公司，但是原来我们就认为我们要专注
线下，对对，
我们可能就线下就占到了，比如说85%左右的这个比例。但如果线上能占我们30-40%，那它是会是一个更舒服的一个状态。
嗯
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接下来可能短期不会再在上海去布局了。那么我们在线上去做了很多的发力。
嗯，
那我们基本上这个月、上个月线上大概能占到我们接近30%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占比、销售的这个占比。所以呢，就是我们在重新调我们整个的这个收入结构啊，希望我们可能用今年到年底，我们能把我们的收入结构变成一个相对均衡，就是我可能做的领域还是这个领域啊，这个不能变，对吧？因为否则你就变成一个非常分散的一个，但是今天这个风险你是必须要冒，或者这个成本就是你的风险成本，就是你成本的一部分。我觉得今天对创业者来说，他必须认知到这一点。
嗯，所以我们还是聚焦，就是我们的这个初心是没有变的，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没有变的，只不过呢，我们在比如说地区的收入的分配上面，
对，或者线上线下，
线上线下上面做到一个更均衡，然后增加我们自己在这个不确定的这个环境里面能够一直走下去的这么一个概率。
对。
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啊，其实还是想和严明聊一聊，就是比如说比较简短的，畅想一下，这个 Look Now 在你心目中啊偏中长期，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一个企业，或者是你自己一直想奋斗的这么一个情况，对吧？我觉得可以聊一聊，大家的这个认知也会更清楚一点，就是 Look Now 以后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一直希望是，它是跟中国的这种城市化的进程。美的进程、文明的进程是同步的。首先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
嗯，
那么落到一个更具体的一个东西来说，我们其实是希望跟中国城市消费用户他在服装的这个消费里面，其实变成他一个，我们希望是变成我们叫城市时髦女性的一个首选的一个平台。
嗯嗯，
那它应该包含的其实在我们看来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集合平台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分，那集合平台不一定是只有线下，
嗯
啊，我们现在也有自己的天猫，也有自己的抖音，在 online 它也是一个 flagship， 也是一个集合店，而且我们现在线上的数据涨得很快。
对，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在我们看来，在中国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中，一定有大量的品牌的崛起。
嗯，
这种品牌有两种，一种是海外的新品牌、网红品牌、设计师品牌的涌入，它变成你越来越主流的一个消费选择。第二个是中国其实它本身的这种自己的这种设计力量、研发力量的这种变强，那么中国一定会崛起相当一批好的新的设计师品牌、新的女装品牌。那我们希望是跟他们共同成长，我们希望自己某种程度来说能变成一个品牌管理公司，就是可能会孵化、联合或者说代理收购啊等等，就是海外的一些优质的这样的种设计品牌，那包括中国的这样的新的品牌，那单品牌其实在我们看来其实还有很长的成长空间啊。所以未来其实我希望3-5年以后，其实大家在可能对我们的消费用户来说，进入到一个线下的一个场景，和可能他在线上天猫也好或者抖音也好，他看到的，当他要去想我要变成一个稍微时髦一点的，
对的，
好了，说我要关注今天新的流行的时候，他一定第一想到的就是 Look Now。 而当他进入到一个商业体或者进入到一个线上的时候，他首先应该会看到我们，或者看到我们的品牌，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场景。
所以说大概这么去想象一下的话，就说哎，用户如果买奢侈品，对吧，他大可以去比如说像国贸啊这些 shopping mall 的底层去消费，对吧，包括 SKP 等等的。然后呢，他想去消费一些非常 straightforward 的一些品牌，标品偏标品类的，他可以去淘宝啊这些交易效率更高的一些平台，对吧？但凡他在当中有一些他需要体验的，对吧，他需要独特性的，然后呢他需要品质的啊，那他就可以选择我们 Look Now， 对吧？然后这些渠道呢，在过去是被大大小小各种各样小的店，whatever 的去填满的。然后呢，其实到现在为止的话，我觉得
洛克纳有可能在这个块里面可以变成第一大品牌。然后我们不仅有线下，我们也有线上，对吧？我们的这个不仅在上海有，我们在全国的一二线，包括一些顶级的这个城市里面，它都会有啊，是一个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对吧？
是，
明白。行，好，我觉得就可以了。
好，那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严总和 Daniel 的精彩分享，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谢谢，谢谢。